好，我们今天来讲耶稣比喻的第三讲，来看一下天国比喻这一个部分。这个部分里面一共有八个比喻，我们不会一个一个的单独拿出来讲，但是第一个很重要，是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一定要去拿单独拿出来看一下。好，撒种的比喻呢，可以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非常熟悉的。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待差不多一年半年左右呢，可能就会听到有牧者使用这一段经文来讲到。那这段经文我们也很熟。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把它摘录到一起，大家比较的看一下啊。好，我给大家读一遍。马太福音第13章、马可福音的第4章、路加福音的第8章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耶稣当时是说有一天耶稣从房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那这个告诉我们说，讲这个比喻的地点呢是在海边，有好多的人，他不是一个私密性的一个讲话，是一个公开的对大众的一个讲话。那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且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也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么马可福音呢，记载也非常类似。他说耶稣在海边教训许多人，那这许多人在那里聚集，他就在船上坐下，船在海里，众人就靠近海，站在岸边。耶稣用比喻教导他们说，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且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拔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就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它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路加福音呢，记载的比较简短一点。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是说有许多人聚集，又有人在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给他们说。那我们看到前面这一小段，大概告诉我们这段福音的这段比喻呢，是讲给很多人听的。是在一个海边，是在船上讲的。那他的记载是这样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就结实100倍。那这个记载虽然马可福音相对长一点，详细一点，路加福音呢相对比较简短一点，但大概意思都是一样的，时间地点和他讲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那好，我们现在呢要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喻体的一些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个特征领略错了的话，那我们对这个比喻的解读会产生很多错误的理解。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撒种它主要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呢，它是一个代表什么样一个状况，我们要了解一下。这是巴勒斯坦地区当时的一种农耕方式，主要使用于撒播小麦和大麦。那有人说，我们今天好像看到麦田都是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的，不太撒出来的嘛。那因为我们今天的麦子是机械化种植出来的，知道吧？机械化种出来的话是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但以前没有机械化，所以呢，这个麦子种它是用撒种的方法来播种的。那我们小时候呢，除了有小麦、大麦以外，我们还种这个谷子。那么谷子呢，也是通过撒种的办法来种植的，就是当然不可能去整整齐齐的一排一排去排列，那就是撒出去落在哪就算了。那这就我们大家知道呀，这是当时的一种最通用的农作方式，所以说人人皆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么做目的是干嘛的。第二个就是关于地图。我们要了解一下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它的土地呢是干旱少雨，所以这个地区属于干旱区， 它的种植的亩产量并不像我们南方想的那么高，所以我们要知道后面讲到一些数字，我们要理解一下啊。它属于干旱少雨地区，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它是土和石头混杂的土地比较多一点。我们看看右下边这个图，你就会知道，这石头和在土里面是经常会看到土石混杂情况。那么第三个概念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麦田。我们这个比喻解读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把这四种土地呢认为是均等的，还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实际上呢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左边这张图，左边这张图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块麦田。那么麦田中间就是处理好的，农民处理好的一块土地。那么农民怎么处理呢？他把麦田里面的石头是不是都捡出来扔掉呢？这不可能，因为好几十亩大这个土地，你怎么会把石头全扔出去呢？那农民怎么办呢？农民就在这个麦田当中呢，会修一些小道。这个小道呢，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常人走来走去的，不是的，它是为了农耕方便而修的小道，不是普通人经常在那儿走来走去的。所以有人解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看撒在路旁了，那人来人往的就被鸟飞的吃了，就被践踏了。其实不是这样，这个小道指的是田间为了耕作而留下来的路，主要是为农民耕作走的。所以不是有很多人经常在那儿走路啊，这个道也不是很大，就是窄窄的，一个人能可以走过去就可以。这是第一个概念，我们了解一下所说的这个小路指的什么意思啊。第二个，土浅石头地，为什么在农田里面会有土浅的石头地呢？就是因为农民没办法把这个石头全部捡出去扔掉，那怎么办呢？农民也很聪明，他就把长庄稼的这一块呢石头呢都给它放到一起，那么放到一个地方，那么过一段呢就会有这么一小片是堆积石头的地方，再过一段呢又有一小片堆积石头的地方，所以石头是在这个地子里边散放在某一些地方，它不是不可能把每块石头都拿出去。那这个是当时农作里面第二个，就是在农田当中确实有一些地方堆放着一些小石头，那么这块地方呢一般来说你如果种子撒在这儿，它是不会长很好的。这是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一下的。第三个就是荆棘地，有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麦田里面会有荆棘地。其实荆棘地不在麦田里面，荆棘地一般在麦田的边上。那我们都种过地对吧，我们种地的边上呢一般会长杂草，那我们小时候种的地不是长的棘藜荆棘，是长的这些其他的杂草。那这些杂草呢和庄稼竞争的话，庄稼是竞争不过杂草的。但是在中东那个地区呢，这个荆棘是主要的杂草，所以你就看到人们会用一个，那时候可能不会有这种围栏，但他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停的去砍出一块小道来，让这个荆棘和庄稼呢有一所分隔，这样的话杂草和这个庄稼不会混在一起，尽量不会混在一起，但它总是会有那么一个过渡的阶段，就是既会长一点杂草呢又会长一点庄稼，这就是这个田地边上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好土，所谓的好土呢就是农民平整出来的大面积的可以种植的农田，这个就是好土。就说您了解种一块地，它不是这四种土地是各占四分之一，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占四分之一，那农民大哥们怎么去收成啊，对吧？四分之一是荆棘，四分之一是石土地，四分之一是小路，那只有四分之一的收成，农民是没办法生活的。所以我们大概要理解一下真实的农作土地是什么样子。大量的土地是好土，是可以用来种植来收成的。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一下预体它在当时的状况下代表着什么。好，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农作非常发达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小国，它全盘淡水，所以它在农业方面全世界有两项技术是非常顶尖的，其中第一项技术就是我们熟知的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就像这个土里面，这土里面埋这根管子就是滴灌用的管子水管。第二个呢就是海水淡化，因为它没有淡水的话庄稼不能浇海水的，浇海水庄稼会死的，它必须要有庄稼，要喝水你也不能喝海水啊，所以海水淡化是以色列这农作里面第二个重大技术。那你今天去以色列人看这个农作的话，你看到的就不是这个图里面这个样子了。今天的滴灌技术 已经非常的科学化发达。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每一颗庄稼下面它都会装一个湿度探头，装一个温度探头，装一个 pH 探头，所以它会用电脑来控制每一颗庄稼上面应该浇多少水，应该保持多少湿度，让这个庄稼发挥最好的这个收成，结出最好的果实来，而且又能节约大量的水。这是以色列在滴灌技术方面全世界最优秀的。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兰州或者是宁夏这一带人的话，那个地方有一种土地呢，里面有大量的小石头，那他们怎么利用这个小石头这个地种地呢？我们如果是这个地方的人的话，你会了解你们那种地有一种土地叫石头地或者叫石子地。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石子先包起来，种上庄稼以后呢，再把石子盖回去，就是用那个小石头来保湿。这种技术其实也是从以色列引进来的，以色列这方面的这个技术非常发达。好，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以色列中东地区在一世纪时候这个三种种大麦和小麦的这个基本的情况，这是预计特征。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预计特征之外，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就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样一个比喻？那我们要做一段相当长的回顾，你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在耶稣这时候呢，已经在地上开始侍奉了。那么他做过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个呢，他赶过好多的鬼，比如说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把一个鬼附的人的鬼给赶出去，然后在西门的家里面呢，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同时第二件事呢，他医病，比如说治疗热病。那我们知道彼得的岳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圣经记载的例子，他病了，耶稣就把他的发热给退了。第二个呢，洁净了好多大麻风病的人，也治好了一些瘫子，也复原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这是他做的第二方面的事。第三方面的事就是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比如说我们很熟知的，他在招彼得的时候，他就让彼得说你下网打鱼。那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啊，他非常熟悉这个地方没有鱼，在我们已经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打着。然后呢，彼得就相信耶稣讲的话，下了一网，结果呢打了好多鱼，那网差点破了，那这是一个神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在这个时候耶稣行的就是百夫长的仆人和寡妇儿子的复活。那当然也包括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个水变酒的故事，都是比较早期的神迹。那么第四件事就是耶稣这时候呢开始招门徒了。他圣经详细记载了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以及雅各和他的约翰，这是两对弟兄，以及利未是怎么被招成他的门徒的。那这时候呢，耶稣一共招了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呢，我们从四本福音书里面可以把每一个人的名字找出来可以看。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耶稣在他整个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他做了好多的教导。这时候已经做过的教导，第一个就是要不要禁食。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讲过这个，法利赛人就挑战耶稣说要不要禁食，你的门徒不禁食，为什么我们要禁食？那耶稣给大家的回答很清楚，因为新郎在，所以陪伴的人不许禁食。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我现在就在这儿，你们无需为我而禁食。但是我要离开的时候呢，你们需要禁食。第二个教导呢，是关于安息日方面。因为耶稣做的好多治病啊，或者是这个神迹的，都是在安息日做的。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挑战了，安息日需要不能做工啊，你为啥要在这个时候医病赶鬼治病呢？那耶稣给的这个答复也很简单，他说安息日主人是为安息日设的，在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的，主在这儿，主是安息日的主，主在这儿，你就无需再求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治病可以不可以？因为为主而做。然后的教导就是我们平常非常熟的八福八祸，他教导了当时的这个胡祸的关系，以及不要论断人，还讲了两个根基性的问题，比如你神国的根基在哪，然后讲了树与果子的问题。他说好树就结好果子，那坏树呢就结坏果子，好树不可能结出坏果子，坏树不可能结出好果子。那这些教导在当时的人里面都是非常稀奇的。 那这种教导和这种这五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人们对耶稣就产生一个很大的认知上的看法，到底这个人是谁？这是当时的人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呢说这个人讲的有道理，这个人教导的有道理，做的事情有能力，像是神派来的使者，像是一个很好的先知，是我们的这个拉比。那有些人就跟着耶稣，比如说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好多跟随的人，比如说跟着他去治病的，跟着他去让鬼赶出来的，甚至有的人跟着他去混饭吃的，这都是跟着耶稣。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其中的代表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你做这些事是好的，但是你做这些事呢，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你是一个狂妄自大，甚至自称是神的儿子，自称是上帝的人。那这样的人是违背摩西律法的，应该处死的。所以你就看到当时的问题是啥？两派发生重大的这个立场上的对立，发生尖锐的对立，产生矛盾。所以如何认识耶稣，是这个时候的人产生的两个重大的派系，接纳还是反对。就连当时的约翰，耶稣的这个领路先知都不例外。约翰当时都非常困惑，他说这位我带来的这位是他吗？所以他就派了他的门徒去核实，去问耶稣，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呢？我们知道约翰是耶稣的领路人，约翰这时候都困惑了，说根据你行的这些事，是不是我们还要再等等呢？还是你就是？那么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照着以赛亚书所说的，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瘸子可以走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约翰一听着，哦，这和先知以赛亚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一位就是弥赛亚。所以你能看到大家当时对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非常困惑，困惑到以至于发生重大的冲突。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很长的一段背景。那么他这个比喻呢，一共讲了八个，都记载在，重点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3章。第一个撒种的比喻，第二个呢稗子的比喻，第三个呢芥菜种和芥菜种的比喻，第四个面酵的比喻。这四个比喻呢，都是耶稣在大众广众之下对着很多人讲的。那么同时呢，后面还记载了其他的四个比喻，比如说藏宝的比喻、熊珠宝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和家主的比喻。这四个比喻呢，是在屋子里边和门徒单独讲的。所以你能看到这八个比喻当中呢，前四个是公开的，后四个呢是比较私密的，一共讲了这么八个。这八个全部都是和天国相关的比喻。我们后面会用两堂课的内容大家介绍一下天国的本质和天国的这个种子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看其中的第一个，那么天国比喻的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好，背景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人无法准确认知耶稣到底是谁。好，那这个比喻应该怎么解释呢？其实这个比喻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耶稣本身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那凡是圣经当中耶稣给出解读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乱猜，不要去自己在想说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那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解读的。耶稣在解读的时候呢，用词上稍微有一点不同。这三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把它红色打出来，马太和马可的用词基本上相似。他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撒种撒什么种？不是大麦，也不是小麦，是天国的道理。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那就知道夺去的不是飞鸟，不是指的真正的飞鸟，是什么？是恶者。这是撒在路旁的。第二，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自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这个讲的就是说，人们听了，有所反应，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后续长进，很快经历一点风波，他就被夭折掉，倒下去了。那么第三种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荆棘呢，不是指的真正的荆棘，是指的人类在这个在世的时候的各种忧虑和迷惑，无论是钱财还是地位，都属于这一类。但是第四种撒在好土上的呢，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说，撒种子人所撒的就是道。那这个告诉我们，撒的这个种呢，不是大麦小麦，是神的道。那撒在路旁的呢，人听了道，撒撒旦来立刻来就把他心里的道给夺去了。那这地方说这个飞鸟呢，讲得更清楚，恶者撒旦是指的这个含义。那撒在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立刻喜欢领受，但心里没有根基，不过是暂时的，乃至为道找了患难，就受了逼迫，立刻跌倒了。那么第三种情况，撒在荆棘地里的呢，就是人听了道，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么第四种情况是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了，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这两个记载是非常相似的。那我们要注意一下路加福音，路加我们要注意他是一个大夫，所以他记载的东西呢比较准确一点，用词比较准确一点。那这比喻呢乃是这样说，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这个讲的就更清楚，这种子生的道啊，那些在路旁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他们心里的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就得救。注意这路加记载的时候呢，少了一个动词撒，那么前面呢都用了一个动词撒种，这个撒，那么路加呢没有用这个动词。如果大家比较一下原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这个撒字呢翻译成动词，其实原文当中的路加的这个描述是对的，就说是落在什么地方，落在什么地方，就这个种子下去以后呢，是和你有目的的撒和自然落下，它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那路加呢准确把这个含义表出来，他说落在路旁的，所以他说那些在，那些在，那些在什么呀，他没有用动词撒那个概念。所以这是唯一这三本福音书记载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区别。那么落在磐石上的呢，就是人听了道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基，不过再次相信，乃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地的呢，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呢，被今生的思虑、钱财、业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你会发现路加记载的时候呢，没有用数字30、60、100，而且用了一个词叫忍耐着结实，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今天撒种明天就出苗了。那我们对农作了解一下，我们这代人都应该种过地，你种地不是今天撒种明天就收割，对吧？你需要种地，需要出施肥清理，到秋收的时候你才去收割，所以需要忍耐着结实。所以种地不是一件立刻立竿见影的事，是需要一段时间让它来结实，你才能有所收获。那么第二个呢，你看发现路加呢也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们，农民为什么要撒种种地，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数字，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比喻吗？不是，农民撒种种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收成，在收割的时候可以收得更多。所以这个比喻的核心焦点就在这个地方，目的是干嘛？为了收成。那么耶稣做这样的宣教是干嘛呢？也是为了收成。那好，这是耶稣给的解释。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解释呢放到一起，把这个要点提出来来看一下。第一，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比喻的时间。如果你看一下三本福音书的记载的话，说那一天指的是哪天呢？指的就是耶稣赶鬼的那一天。他把这个鬼赶出来以后呢，法利赛人就做了一个判断，他 他说这个人赶鬼不是靠别的，乃是靠着鬼王边西卜赶鬼的。那这么讲完以后呢，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一个一般人怎么可以到壮汉的家里去抢东西呢？你要抢你必须比他强壮才行。所以他说如果我是靠鬼王赶鬼的话，那鬼王就乱成一套，有鬼为什么要赶鬼呢？所以耶稣的回答说，我是靠神的力量来赶鬼，靠神来赶出魔鬼。那在这个背景下，就是这段比喻的时间就发生在这个讨论的背后。第二个轻重，我们看到轻重有很多的人，但是这里面的人大概有这么四个类型。一个是门徒，就是这十二个门徒是不是都在，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但有一部分门徒肯定在那儿。第二个呢就是跟随者，这些跟随者呢有的是为了治病，有的呢是为了吃饭，有的是为了这个敬佩听听。但是还有一类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真正这些人其实为了很追求的人，但是他们的追求因为受到律法的限制，成为耶稣基督的反对者。还有一部分人，那这些人就是听不听无所谓的，反正对你讲这东西我也不太关心，你讲你的我做我的，这可能是占了其中的大多数的人。那么第三种要点我们要看到，就是撒种，撒种的人是谁。那么在这一段比喻当中，耶稣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但是当时的门徒听完这个比喻以后，门徒脑子里再问一个问题，谁是这个撒种的人呢？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边告诉他，他就是，但这个呢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谁是撒种的人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第二个，所撒的种是什么？那么当时的门徒也一定在疑问，说你这讲了半天谁在撒种啊，是这撒的到底什么种啊？那这个地方比喻里边讲得很清楚，耶稣在解释的时候，我撒的种就是天国的道理，是神的道。那这个种呢，在三本福音书里面记载非常清楚，就是神的正道。那么第三个特点，撒种里面第三个特点就是落的土地。他一共它分为四种情况，路旁、石头地、荆棘地和好地、好土地。那我们刚才讲过，这种农作耕种里面，路旁就指的是田间小那个小路，供这个劳作的人走的。这路旁表示什么？就是人们听了，但是呢没有明白，然后你听的那一点呢，很快就被这些魔鬼或者是恶者夺去了。所以听完以后什么也没留下，这就指的那个路旁。那么石头地是哪些呢？就是人听了也没大明白，但是呢又觉得挺好，自己觉得挺喜欢，所以暂时呢先把它领受下来激动一下，但是呢经不住患难，经过一点苦难呢，很快这件事情就撇到脑后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荆棘地。荆棘地呢就是人听了也没明白，那神的道呢和世上的道理呢并存，这个是我估计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处于这种状况，就我既信，但是我也有我的背景，有我的这个认知，让世上的事和神的道呢并存。那么并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世界会胜过神的，在你心里面神的这个地位，所以受制于思虑与迷惑，最后呢也不能结果，不能结实。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好土，那就听了道也明白了，那路加记得很清楚，忍耐的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我们一会儿又再换一张后下一张幻灯片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个数字。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撒种农民撒种的目的不是要学习什么，不是要证明什么原理，他是要为了加倍的收成才去撒种，而且撒完种以后呢，它需要有精心的照料，除草、施肥、浇水等等的这个照料才会有收成。所以路加的描述蛮准确的，要忍耐着结实。好，那这是这个比喻的几个非常重要点，我们把它拿出来。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的重点就是听道和行道，就你是不是听见耶稣讲的这个以后又做出正确的反应，你是跟随他还是反对他， 那是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不在撒种的人是谁，也不在这个地方，也重点也不是撒的种是什么，下一个比喻他会谈这个问题，也不在于这个倍数到底是30倍好60倍好还是100倍好，这个都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你撒种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获，这是这个核心内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麦和小麦。我们中间的这个弟兄姐妹们都应该知道一下，你们有没有谁分得清大麦和小麦？我们都吃过吧，肯定没问题。今天早上你可吃面包就是小麦。大麦和小麦呢，其实是四大农作物里面非常重要的两种。我们日常所说的四大农作物，第一大农作物就是小麦，第二大农作物是水稻，第三大呢是玉米，第四大是大麦。那这是我们中国农作物也是这样，全球都是这样，所以四大农作物就指的这四类。那我们把玉米和水稻呢放在一边，它这因为那个两个都不是撒种的这个方式来种植的。那我们看看小麦和大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时候又用这个数字？那我们左边这个图上显示的就是小麦和小麦的穗子，右边的这个图呢显示的是大麦和大麦的穗子。你看完之后有什么区别吗？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应该，老一代这个父辈们应该认得出来，哪一个是大麦，哪一个是小麦，对吧？小麦是要抽穗的，大麦也要抽穗的。种一粒麦子下去，可以有平均有3到4个穗子会长出来。那这个我们大概是科学知识，我们查一下资料就知道。小麦和大麦都差不多，一粒一般会有3到4个穗会抽出来。那今天的麦子产量为什么很高呢？就是做了一些人工育种的处理，让一粒呢有更多的抽穗，那这样产量就升高了。那第二个特征就是每一穗粒子那个麦子上面大概有多少粒小麦或者大麦。那么平均算的话，因为土肥的话就多一点，土质质不好的就会少一点，平均大概30到40粒是小麦，大麦呢是15到20粒，也就是大麦每穗上的粒数要少一点。那么一穗面上这个一粒小麦3到4个穗，每一个穗上30到4个颗粒，那么这一粒一共能长多少粒出来？我算一下的话，大概90到160粒左右。那么大麦呢大概45到80粒左右。那么在这个小麦和大麦的这个生产专业方面，它有个俗语叫繁殖系数，也就是说种一粒小麦它的繁殖系数是100，就你大概平均可以拿到100粒的收成。种一粒大麦它的繁殖系数是60，大概就是你能够回收60粒左右。那如果天太旱或者说你照顾不好的话，可能颗粒无收，所以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那这个平均值呢是历代农业的平均值，我们今天的值可能比这个要高一点，因为今天的化肥啊浇水灌溉条件很好，所以产量要比这个高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的这个倍数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其实不是他在说随便讲的，这个在方面这个农业育种上面这个数字是蛮准确的。第下面三个特征我们看一下大麦和小麦的区别。首先我们如果你走在田间的话，如果这个小麦或者大麦长出来了，你怎么认哪一个是大麦哪一个小麦呢？小麦的这个麦苗叶子比较窄一点，大麦呢比较宽一点。如果你走到田间看的话，如果这个大麦和小麦已经出穗了，那你怎么分辨哪一个是大麦哪一个小麦呢？小麦的锋芒就是前面这个针比较短一点，大麦的这个锋芒呢比较长一点。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麦粒，如果已经收好了放在库里边，你去买炼这个小麦的时候，你能分得清哪个是大麦哪个小麦吗？小麦呢这个皮儿很容易，外面那个壳非常容易脱掉，所以它一般看到呢是一粒一粒没有壳的，是椭圆形的。那大麦呢外面这个壳是很难脱掉的，所以你在店里面买来的时候呢，大麦一般外面包着外面这个壳，而且它是长椭圆形，相对比较长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到店里去买东西稍微看一下啊。那这两种植物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吃的面食是以小麦为主做出来的，很少有人用大麦来做面食，因为它的 这个品质不同，氮肥含量不同。那大麦主要干嘛呢？大麦主要用于制造饮料，比如说我们喝的啤酒。我们谁去过新那个西藏吗？西藏人喝的那个青稞酒，青稞就是一种大麦，它是用这个制作饮料。所以我们今天喝的各种这个酿造出来的白酒，好多是以大麦为这个原材料做的。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你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来明白这个比喻的大概含义。那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耶稣讲这些数字为什么要这么讲。那么我们刚才这样一种理解是不是对的？这个要得到圣经的验证。那怎么验证呢？我要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在这个比喻的解释当中用了一句话，这个在三本福音书里面是相同的。他说牛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哎，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听，而不是让你去抓住其他的科学的东西去抓住这个钻牛角尖，不是在那儿。它的重点是让你去听，而且是应当听。那么好，我们今天说人都有个耳朵，对吗？耶稣讲完这个比喻，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但是这个其实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听，耶稣所说的那个听是你真的听进去，天国的福音到了。你真的听明白，天国的福音到了。这就是耶稣宣教天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能看到撒种的目的，农民是为了获得收成。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说，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了什么？是为了领受的人能够归向主，也是为了收成。但是两个收成呢是不一样的。农民为了收的是作物，那么福音耶稣来临要收割的呢是属于他的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比喻的重点核心在如何听，而不是其他的内容。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如果大家把这个东西丢掉的话，那我们去追究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或者是那就可能跑偏了。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给我们的解读非常简单，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句话如果你从新约里读的话，同时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老约翰多次使用也引用耶稣的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什么？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福音就是这个本质的，就在这个地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耶稣已经来了，道成肉身了，你们要领受接纳。好，那么这个比喻应该怎么应用它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基本上把这里面的重点点出来了。第一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在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把天国的福音带给我们的，他就是那个天国的福音，他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看到的是，传讲福音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纳，总是有人会拒绝，有人会接纳。所以一个宣讲福音的人，你不要期望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一定会有人相信，一定会有人拒绝。但是不要失望，不要因为有人拒绝就失望。他说福音的目的呢，就是让听得懂接纳的人能够接受上救恩的人悔改重生，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结实，能够有丰盛的回收，丰盛的收入，就像农民撒种有丰盛的回报一样。那么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的目的，他就是让能明白而接纳的人可以悔改归向主，这是这主要的内容。但我们这里面有几个禁忌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太多追究传福音的人是谁。这个比喻里面并重点并不在传福音的人是耶稣，所以写的重要。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就写的不重要。这个比喻当中并没有这个含义。所以我们去听福音就是去听福音，而不是去听传道人。所以一些有名的人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应该去听。那没有名气的人我觉得还不应该听。那有学历的人讲的说，哎，我们应该听。没学历的说不应该听。或者说有背景的人我们就听，没有背景的人我们就不听。 这个都不是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讲的。福音可以由任何人来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福音的内容。可以由任何人讲这句话，因为讲的是福音，和这个人没什么关系。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并没有突出撒种的人是谁。第二个，计算结实的倍数。我们经常有这个解读这个比喻的时候用的就是，你看有30倍的，有60倍的，100倍，认为100倍就比30倍要好，60倍呢比30倍要好。其实这个比喻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倍数的好与坏，它只是用这个倍数说明你撒种出去呢一定会有加倍的收成，你的收成一定比你撒出去的要多。它主要目的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让我们说我要做一个30倍的，你要做一个60倍的，他要做一个100倍，他讲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三个，这个比喻当中经常被误解的呢，就是这四种土壤。那好多讲到的牧者呢，把这四种土壤就是按照四分之一来规划的，所以他说天国的福音传出去是相当困难的，有四分之三最后都损失了，只有四分之一才会结果子成为神所归主的。其实这个不对，这个也不是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内容。那我们要知道，一个农民种地，如果只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可以收成的话，那这是个不合格的农民，对吧？不会是这个样子，大片的土地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的可以结果似的。所以作者在这儿讲这个问题，目的不再让我们说你均等的去划分这四个土地，只是说你这一把种撒下去会有这四种状况出现。那这四种状况在我们今天所有的福音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你做一场布道会，有的人就信主了，有的人听完以后就走了，有的人听完以后激动三天两天以后也没事了，有的人呢可能真正的悔改，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这四种情况都会出现，但是是不是每一种情况都四分之一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不要过度的纠结四种土地各占多少比例，这个不是这个比喻里面要告诉我们的真正的内容。好，那么在这个比喻的应用当中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生活应用以外，还有一种应用，就是应用在教会上面。这个应用呢是不是准确，我们可以彼此来商榷啊。就是教会呢会教导会众去反省检查我们自己对应神的道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到底是那个路旁呢，我们还是那个土浅的地呢，还是我们是那个荆棘地呢，还是我们是那个好土地呢？那么这样一种教导呢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比喻里面的核心东西，因为这个比喻的核心是福音道，你如何面对福音，未必要告诉我们说教会里边会众是不是是这四种情况怎么分类。但是这样讲的也不能说错，因为我教会当中的确有人对这个福音的领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并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谨慎一点。好，那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撒种的目的非常清楚，农民撒种就是为了收获，结实收获。那么耶稣道成肉身把福音带给我们，也只有一个目的，让领受的人可以归向耶稣，领袖归主。那这是这个福音撒种这个比喻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内容。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撒种的义务，我们把神的福音撒出去，不管它落在哪一种土地里面，那是它落下去的情况，和撒种的人其实关系并不大。神会让哪一种人，哪一种土地会在什么时候去发挥作用，神自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大概概括成这个样子来看的话，撒种的比喻其实是整个耶稣基督天国教导里面的第一部曲，就是说天国的福音来了，你怎么反应，这是这个比喻的核心。那么后面的六个七个比喻呢，我们把它放作做做天国的种则或者天国的本质，我们后面几堂课再给大家来介绍这部分。这是第一堂最开始的关于天国的，就是天国的福音已经来了，你如何反应，这是这个比喻里边最重要的核心。好。 我们的课程和以前一样，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 YouTube 的刘老师讲圣经。好，我们。